地狱家书第三封书信。亲爱的温伍德，我很高兴你告诉我这个病人和他母亲的关系，但你一定要趁热打铁。对头肯定会从内向外开展工作，逐渐把病人的行为越来越多地置于新的标准之下，随时可能改变他对那个老太太的行为。你必须先下手为强，和我们负责看管他母亲的同事古鲁伯保持密切联系。在这个家里，你们之间要建立互相嫌弃、每日扎针的良好习惯。以下招数很管用。一，让病人的思想停留于关注内在生活。他认为他的皈依是他内心的某种东西，所以他的注意力目前主要转向他的内心光景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转向那些你应该让他看到的删减版，鼓励他只看到自己内心洁净的那一面，引导他关注最近身、最属灵的职责，让他的注意力远离最基本的义务。人类的特性是害怕和忽视显而易见的事，你要强化这个很有用的特性，你必须让他达到这样一种境界，哪怕坐上一个小时的自我反省，也不会发现那些与他同住或同事的人都非常清楚的有关他的事实。二，毫无疑问，不可能阻止病人为他的母亲祷告，但我们却有办法使这些祷告变得无害。一定要确保这些祷告都非常属灵，让他总是关心他的灵魂状况，而不是他的风湿病。这样，有两个好处就会随之而来。首先，他的注意力会集中在他所认为的母亲的罪上，你只要稍加点拨，就可以诱使他把母亲所有使自己不方便和恼火的行为都定为罪。因此，即便他跪下祷告，你也可以继续在当天的伤口上撒盐，让他更加酸痛。操作起来一点儿也不难，你会发现其乐无穷。其次，由于他对母亲的灵魂了解得非常粗浅，而且常常是错的，所以他会在某种程度上为一个想象中的人祷告。你的任务就是让那个想象中的人越来越不像真正的母亲，早餐桌上那位说话尖刻的老太太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可以把两者的差距拉到如此之大，以致他为想象中的母亲祷告时的任何想法或感觉，都不会变成他对待真实母亲的态度。我自己的病人都被控制得非常之好，以至于他们上一刻还在为妻子或儿子的灵魂迫切祷告，下一刻就能心安理得地责打或辱骂现实中的妻子或儿子。三，当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多年以后，通常都会有一些说话语气和面部表情让对方难以忍受，要从这一点下手，让病人充分意识到自己在幼儿园时就不喜欢母亲眉毛倒竖的样子，让他反复思想自己有多么不喜欢， 让他假设母亲其实知道这有多烦人，但却故意这样来烦他。只要你的火候拿捏得当，他就不会注意到这个假设其实很难成立。当然，永远也不要让他怀疑自己的语气和外表同样会惹恼母亲。由于他看不见自己的表情，也听不出自己说话的口气，这是一件很容易办到的事儿。四，在文明生活中，家人之间的怨愤一般会通过一些写在纸上看起来无害的字眼来表达。但若以某种口气在某一时刻说出来，无异于扇对方一记耳光。为了维持这场比赛，你和古鲁伯务必确保这两个傻瓜都采取双重标准。你的病人必须要求自己所有的话都只能被按照字面意思理解，不准隐身。同时，要用最全面、最敏感的揣测来推敲母亲所有话语的语气、上下文和可疑的意图。一定要鼓励母亲对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。这样，每次争吵之后，他们都会确信，或者几乎确信自己是完全无辜的。这类情况你是熟悉的，我只是问他什么时候吃晚饭，他就向我大发雷霆。一旦这种习惯养成，你就会得到一个愉快的局面。一个人说话明明是为了挖苦别人，别人接招反击了，这人又觉得委屈万分。最后告诉我那个老太太的宗教立场，她有没有嫉妒她儿子生命中的新因素？她在童年没有珍惜母亲提供的好机会学习信仰，现在这么晚才从别人那里学到，难道她对此不气愤吗？她有没有觉得她对这件事儿太小题大做了？还是觉得他的信仰来得太容易了？还记得对头故事中的那个大儿子吗？你深情的叔叔斯顾歹。